怪火。我们柳镇常出些稀奇古怪的失火事件。同治二年正月初三傍晚，全镇372间瓦房突然同时起火，火光冲天，十几里外可见，镇人拼力扑救无效。待火熄后，人们惊奇地发现镇上所有极易着火的茅房全未累积，众皆以为奇。自此镇上盖瓦屋者绝少。民国19年4月初七上午，几百名镇人在环绕镇子的寨河里清淤，以老者试烟引发，站于河底打火点烟，不想火星蹦出的同时，一股蓝色火苗突然从他脚下的湿泥里窜起，吓得他大叫，跑上河堤。人们围来看，见火苗仍在原地跳，总不灭。族长听说，慌慌来磕头三个，仍不灭，遂命人在寨河里放水。1951年7月18正午，镇上当过土匪的陈良家失火，一溜五间面南房子，东两间和西两间全部烧毁，陈良和妻子和老父母均丧命火中，独有其半岁儿子睡兰所在的中间内屋完好无损。救火的镇人冲进屋时，只见那白胖小子正酣然大睡。文革第三年的腊月初六半夜，丈夫被红卫兵斗死的漂亮寡妇惠妹突然双手捂胸，身着短裤冲出屋门大叫救火。邻人闻声都踢水桶冲进她屋，进去的人皆倒吸冷气一口，连连后退。只见惠妹的床有一半被烧毁，火已熄，烧毁的那半边床上躺一个即被烧焦的裸体男人。众人定睛细看，竟是镇革委会主任。惠妹嘤嘤哭诉，他来约俺那个后俺就睡着了，后来俺被热醒，扭头一看，他睡的那半边床着了火。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很多，究其原因众说纷纭。有说柳镇是雷区，阴殿阳殿相撞极易着火，又说这里早先是森林，地下有可燃的油和气，又说柳镇历代为战地，地下尸骨成堆，亡魂群集，不可能不出来闹点什么，而且断言以后还会有。过去我对这些不过是听听笑笑罢了，万没想到前不久我家竟也来了一场怪火。事后想想，那场火来前还真有点征兆。我是那日前晌到家的，部队让我出差河南，我顺便拐了个弯回家看看。到家后我就高兴地直绕我家的院子转，我根本没想到我家竟有这么一个气派威武的大院，正面一栋二层楼，上四室下五间，右面一栋二层楼，上三室下四间，左边一排四间平房是仓库，中间的院子宽得可以安上球架赛篮球。几年未回，家里的变化真使我吃惊。前晌就这样在惊喜快活和激动中过去，后晌我才得以平静下来，和娘坐屋里拉拉家常。就在我跟娘拉家常时，忽感身上一阵燥热，热得我不得不把棉衣、绒衣、衬衣的扣子全部解了，以致娘连连制止我，老二，你是想感冒啊？其实我并没有做任何运动，而且天冷得厉害，东北风在砖砌的院墙上抓挠得很响，院中那个准备放养金鱼的池子里水全冻成了冰坨，人坐屋里呼出的气也成白色，可我就是觉得热，那阵奇热持续了十来分钟，我才重又有了冷的感觉。 我当时并没去想什么。我记得那阵燥热过去之后，我有些奇怪地看着爹。爹那会儿穿着他的黑袄黑裤，正噙着长杆烟袋，围着院子左侧离平房仓库不远的柴垛踱步，不时地拿眼去垛根瞅。院中那样冷，爹这是干什么呢？丢了东西要找？想到此，我就起身出门，走到爹的身边问：“爹，是找东西吗？”爹闻声止步，朝我极慢地摇头：“
不，随便走走。”
爹摇头时，我猛然发现他的双眼上罩着一层浓浓的水雾，眼角挂有泪珠。我的心顿时一抖，爹在难受？但转瞬我就又把这个猜测推翻了，爹怎么会难受呢？如今正该是他高兴的时候。我们这样一个早先愁吃愁穿的穷家小户，靠爹的双手打烧饼，渐渐攒起了钱，开了烟酒铺子，由烟酒铺子的发展又赚来了买大卡车的钱。如今家里拥有四辆卡车，雇有七八个工人，成了柳镇上有名的富户，连我一回来都高兴得直笑，爹还去难受什么呢？可能是被风吹酸了眼吧。我这样想着，就又劝爹：“外面冷，屋里坐吧。”
人老了，喜欢走动走动，光坐屋里不行，你快回屋暖和。
爹朝我挥下手，又依旧沿着那个柴垛缓缓地踱，不时地拿眼往垛根瞅。晚饭是在右楼底层一个房间里开的，分成两桌，一桌给雇工们吃，家里雇有四个司机，两个照看铺子的男工和两个做家务兼给哥哥看孩子的女工，一桌是我们家里人吃。大约是因为我的回来，桌上都摆了酒，雇工们桌上摆的是碗盛白干，我们桌上摆的是卧龙玉液。全家坐下后，穿一身泥料中山服的哥先端杯开口说：“
来，老二，干！
咱们家的人如今都过上了好日子，独有你在外面受苦。”我笑着端杯说：“
好，那今天啊，就补补。”
说罢一饮而尽。在我们喝酒时，用工四婶和小莲还在做菜。大约是我们喝到第四杯的时候，忽听门外砰的一声瓷器落地，随之就听那端菜的小莲一声惊慌的地叫：“
哦，天哪！”
嫂子闻声快步走出去，片刻之后走廊上就响起了啪啪的耳光声。我起身出门，见嫂子正抡掌打那小莲的脸，地上是一堆盘子的碎片和辣椒炒鸡块。那小莲不敢哭，也不敢躲闪，只低了头任嫂子打，一些血珠已在小莲的嘴角晃悠。我见状就上前劝：“
算了，嫂子。”
嫂子气哼哼地住了手，骂：“
穷丫头，做什么都毛手毛脚，不教训你就不行。”
那小莲双手捂脸，抽抽噎噎地哭了。哥此时也阴沉着脸出来了：“
哭什么？再给我出岔，小心叫你滚！”
我刚想开口劝那小莲，却见娘已默默走出，上前把小莲揽在怀里，拿袖子去擦她的脸。小莲此刻哭得越发伤心，边哭边说：“
是一只猫猛从我脚前跑过，我一惊就……”“
没啥，闺女，不就是一盘菜吗？”
娘低声劝着，扶了小莲向厨房走。我转身进屋时，见爹仍坐原处，莫望着小莲的背影，之后便抓过酒壶，连倒三杯喝了。我知道爹有咳嗽的毛病，不宜多喝，就小声劝：“
爹，别喝得太猛。”
爹没理我，又仰头猛喝一杯。一瓶酒将完时，四婶 又端一盘蘑菇肉片上来。哥只尝了一口，忽然生气的啪一下往桌上扔了筷子，叫道：四婶儿，这菜是怎么炒的？放这么多酱油，你看看这颜色。
四婶见状惶惶弯腰说：哎，他大哥，怨我怨我，人老了记性不好，
以后再见你吵成这样，我可不饶你。
哥说着挥一下手让四婶走开。我伸筷尝了一下那蘑菇肉片，小声说：哥，味道不错吗？
不错什么呀？
哥朝我宽容的一笑：你是不知道，如今咱这里可不是过去把粉条豆腐胡乱炖一盆子就吃，现在也讲究个色香味儿，弄得不成样子，让人看见笑话。我早晚得找一个像样的厨子把四婶换了。哥说话那阵儿，爹正点烟，我看见爹点烟时手抖得厉害。烟点着后，只见他把尚未燃尽的火柴凑进了酒杯，杯里的酒液呼一下着了，蓝色的火苗在杯里一跳一跳。四岁的侄儿见状立刻在桌边大叫：失火了！全家人立时乐了，爹也放声大笑，直笑的眼泪都在睫毛上跳。晚饭吃罢，我先去给我安排的睡屋里，在娘的帮助下把床铺收拾好，跟着就向弟弟的屋里走去，想到他那儿坐坐聊聊。就在我向弟弟住屋走去时，我身上又觉到了一阵难耐的燥热，我不得不解开领扣，任寒风向胸前灌去。我当时以为这是我喝的那几杯酒在起作用，依旧没想别的。弟弟住一套间，两间房的灯都开着，因为他没结婚，所以进他屋时也就随便，我没敲门便猛推一下走了进去。我听到一句女人的低声惊呼：哟！我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场面使我惊停在门口。弟弟仰身在沙发上，双脚伸进一个盛着热水的脸盆，一个挺漂亮的姑娘正蹲在那儿为他洗脚。那姑娘满脸通红地望着我，两手还呆呆地攥着弟弟的脚脖，显然是我的冒失行为让他受了惊吓。我尴尬地停在门口，不知该进该走。倒是弟弟毫不在意地向我招手：二哥进来。接着伸手拍拍那漂亮姑娘的肩膀说：羞啥，这是我二哥，快给我擦擦。那姑娘红着脸飞快地为弟弟把脚擦干，而后急忙端起脸盆进了里屋。在里屋的门关上之后，我才向沙发前走去。从那姑娘为弟弟洗脚的亲昵动作和进里屋时的熟悉样子，我想她就是弟弟的未婚妻了，于是就低声含了笑说：我原想来问你婚事定了没有，你只管摇头，怎么还向哥保密啊？弟弟立刻摆手：不骗你，二哥婚事真没定。那刚才这位，
嗨，只是候选人之一。
哦，
明给二哥说吧，如今想给我当老婆的姑娘不少，我得仔细挑挑，有些还要试试。譬如刚才那位，我想看看他伺候我时是不是十分听话。
他的声音挺高，显然是想叫坐在里屋的姑娘听见。我看着弟弟那张踌躇满志的脸，突然无端地想起好多年前的一个后晌，我领着弟弟去地里割草，每人割一背篓，回来走到半路上，弟弟喘着粗气叫：二哥，我饿得很，背不动了。我说：天快黑了，再忍一忍就会到家。他却抹着眼泪说：我忍不住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大着胆子去地里偷扒了两块红薯。弟弟当时边啃着红薯边说：二哥，人这一辈子有红薯吃也就知足了。弟弟忽然笑着问我：
二哥，二嫂对你咋样？
啊，不错。
我不明白弟弟何以问起这个。
不错倒还罢了，
我听说二嫂当初嫌弃我们家是农业户口，要是她如今再敢嫌弃，就把她蹬了，另娶大姑娘。
切，你胡说些啥？
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，过去的事儿。
我话还没说完，忽听娘在门外喊：“
老三，你出来一下。”
弟弟向门外走时，我也跟了出去。娘站在门外，见弟弟出门，压低声音对他说：“
天不早了，该叫人家姑娘回去了。”
娘的话音刚落，弟弟就猛把烟头摔到了地，气哼哼地叫：“谁叫你操这份闲心了？”说罢扭头摔门进屋。几乎在这同时，柴垛那边木的发出一响，砰，我的身子被惊得一抖，定睛看时，才知是爹在扔一个破盆。爹那阵儿正在清扫柴垛与仓库之间的过道，那条过道2米多宽，因为风刮羊扯猪拉，那过道上也铺了一层厚厚的柴草，爹正摸着黑扫走那层柴草。我看见后走过去说：“爹，黑天了，明天再收拾吧。”爹头也没抬，只说：“
人老了，睡不着，找点活做，你先去睡吧。”
我知道爹一辈子勤苦惯了，有他的一些执拗习惯，说也没用，就也不再理会，回了自己的睡屋。从弟弟屋里出来时，大哥在右楼上喊我，说有件事要同我商量。我过去后，哥拿出一张房子的图纸说：“
刚才二坤来过，说他们队有块宝地想卖。我想你当兵终不是一辈子的事，早晚有回来的一天，干脆趁早把那块宝地买了，给你也盖座楼。你回来前先租出去赚钱，回来后你住，反正眼下房地产一天一涨，盖了也值。你看这样办行不行？”
我听后一阵激动，哥考虑的终比我远，正想开口说话，忽见家里雇的一个司机突然慌慌张张地推门进屋，带着哭腔对哥说：“
老大，糟了！”
大哥的双眉一竖，眼一瞪：“出啥事了？”“
刚才，我开车去镇供销社装货，想着今晚把车装好，明早就去南阳。”谁知车出大门拐弯时，把南街的一个瘸子撞了。
混蛋！
哥听罢猛起身揪住了那司机的衣领，怒声吼道：“
你又给我闯祸了！”
我急忙插嘴问：“哎，那人被撞得怎么样啊？”“
当时就死了。”“
天哪！”我惊呼了一声。哥瞪了我一眼：“
大惊小怪什么呀？”
说着他猛把那司机搡得后退了几步，骂道：“
妈的，算老子眼瞎，雇了你这个破财的杂种。”
说罢转向嫂子：“
去给他拿钱，老数目，让他去把事情了了。”
嫂子慢慢起身走进里屋，片刻后出来，把厚厚一沓钱放到了那司机手上，同时用眼剜他一下：“
去吧，我们雇你可是没赚。”
那司机感激涕零地向门外走。我见状有些吃惊，忙说：“
哥，光拿这些钱就完了？”“
那不完还有什么？”
哥重重地坐在椅上：“
被撞死的人家只有承认晦气，要笔钱作罢。他们一般不告状，告状后司机顶多坐半年一年牢，可他们就一分钱也得不到了。”“
那你不去看看死者家属？”“
不必了，咱家几个司机在外跑车，出事故可不是这一桩，要都让我去看望家属，还不把我累死啊。再说这瘸子也算是有幸让咱家的车撞了，给他8000块，要是撞上公家车，
能给他家6000块就算不错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个。
哥又拿起那张图纸向我递来，
你看看，这样行吗？
我去接图纸时，借院中的路灯，瞥见爹从厨房里拎了4个空水桶出来，齐齐地摆在了厨房门口。
爹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么晚了，摆弄空水桶做啥？
我没再想下去，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图纸上。就在我看图纸时，又骤然觉得了一阵奇热，那热状如火烤，使我不得不再次把衣扣解开。我当时估计自己八成是要病了，于是转身对哥说，想把图纸带回屋细看，就匆匆走了出来。那会儿已经是夜间10点，几颗冰块一样的星掉在空中，天冷得比白日更甚。我疾步朝自己的睡屋走，想赶紧去睡。推睡屋门时，隔壁爹娘的睡房里突然传出一个女人溢得很低的哭声。我以为是娘，一愣，待细听，不是。我估计八成是被车撞死的那人的亲属来家了。一种要去安慰安慰的冲动使我走去推开了爹娘睡屋的门。进屋后看见爹还是老习惯，不坐椅子和沙发，仍蹲在墙根，嘴里依旧噙着他那根长杆烟袋，烟锅里的火一明一灭。奇怪的是，他当时正连续划着火柴，宛如在做着什么游戏，叉叉叉，一根接一根，这根灭了，那根又划着。人老了，常有些反同现象。我当时这样想着，就去看娘怀里揽着的那个陌生姑娘。那姑娘面庞清瘦，正低声啜泣，娘的眼角也沾有泪珠。娘那阵儿正低声劝说，孩子别伤心，我会替你出气，我一定要教训她。我当时以为这姑娘大约就是那死者的女儿，就轻声安慰姑娘，事已经出了，你要节哀。
你胡说些啥？
娘瞪了我一眼，随即又附那姑娘耳朵说，
孩子，你要想开点，自己可不能乱来，大出血可是要出人命的。
娘边说边轻抚了一下那姑娘的腹部，我这才注意到那姑娘的腹部有些隆起，孕妇。我此刻方明白弄错了。这时只听娘又说，这几天你就去城里医院央求个熟人，让他悄悄给你做了，做后你保养保养身子。娘说着掏出一沓钱硬往那姑娘的口袋里塞，那姑娘哽咽着执拗的不要，娘执意的把钱塞进了她的口袋，扶她出了门。娘重回到屋里后，一触到我那疑问的目光，立刻撩起衣襟去抹眼泪。
都是你弟弟那个东西做的孽呀，让人家怀上了又不要人家，这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呀。
原来如此。我默站在那儿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去安慰娘。一直蹲在墙根的爹这时突然抬头开口，
睡吧。
与此同时又猛划了一根火柴。我看了爹娘一眼，心绪不宁地回了自己的睡屋。刚躺床上时，杂七杂八的事儿还在脑中翻腾，但疲劳最后把那一切全都赶走，让我陷入一片混沌的雾里。我后来被一阵惊慌的喊叫声惊醒，在我似醒非醒眼睛还没睁开的那一瞬，一股强烈的糊味钻进了鼻子，就是这股糊味把缠住我的最后一缕睡意赶走，
才使我辨清那惊慌的喊声出自我的家人，才看到火光已透过玻璃窗把屋里映得通红。是火了！我在做出这个判断的同时，飞快地穿上衣服跑出了屋子。出门后方看清，着火的是那个离平房仓库2米的柴垛。在看到柴垛上火苗的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想起爹在晚饭后清扫柴垛和仓库相隔的过道上柴草的事。幸亏爹那样做了，要不然火很快就会蔓延到平房的屋檐。我出来时，火头还未窜上垛顶，不高的火苗正贪婪地舔着漆黑的夜空。
救火呀！失火啦！救火呀！
娘和哥、嫂嫂、弟弟一边向火上泼着水，一边扯开了喉咙叫，叫声尖利刺耳，钻心渗人。我一边在厨房门口顺手抓个水桶往院门外的井边跑，一边也加入了这呼叫的行列。这柴垛上的火要是救不下，就会危及那4间平房仓库，那就糟了。我看见在我们的喊声中，全镇的电灯都亮了，我心里一热，我想只要镇上人都提了水桶端了脸盆跑来，要不了片刻这火就可扑灭，烧不了平房，只烧一垛柴算不了什么。但10多分钟过去，竟只有3-4个邻居拎了水桶过来，仅凭我们这几个人提水灭火显然不行。柴垛上的火头终于爬上垛顶，并肆无忌惮地抓住了平房的屋檐，几丈高的火苗顿时向上窜起。就在那火苗窜高的瞬间，我朝四下一望，看见远远近近的墙头屋角都站着人群，那些人只伸头向这边看，却并不跑来。我愤怒而绝望地喊：
救火呀！
怎么能见火不救呢？你们这些混蛋！这之后好像又跑过来4-5个人，但此时的火已经没法救了，火头像大蟒一样把平房上所有没着的地方全爬了一遍，房顶已经洞开，几桶水泼上去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。所幸的是，这4间平房仓库与2栋楼房都隔有一定距离，还威胁不到2栋楼房。
用不着救了。
大哥木然地对还在提水泼水的我和弟弟说。那一刻，我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是的，不用救了，火已经把4间房上能烧的东西差不多全都烧尽。一家人和来救火的那些邻居都默看着那正渐渐滴下去的火苗。大哥痛苦地喃喃自语：
仓库里放着刚进的2000斤白糖和500斤茶叶呀。
这火是怎么着的？谁先看见的？
弟弟瞪眼转了一圈问着。嫂子接口说：
我最先醒，我看见火是从柴垛中间着开的。
大哥叫道：那就怪了，柴垛在院里，院墙那么高，院门又插着，就是有人隔墙放火，火也不会从垛腰着起啊。
娘呻吟着说：
天火，八成是天火。
我的身子一抖，我蓦然记起了镇上那些关于怪火的传说。
什么天火？
弟弟瞪了娘一眼，随即猛上前抓了4婶和小莲的领口叫
说：是不是你们抱柴时在垛根留下了火种？
4婶慌慌地叫着说：冤枉啊，我和小莲今儿黑抱柴的时候你爹在旁边看着的，不信你问问你爹。
是的，放开他们。
身后突然传来爹嘶哑的声音，我扭头见爹一手提那根长杆烟袋，一手拎一个瓦盆，正倚在一棵树干上。
弟弟恨恨地松开四婶和小莲，绝望地叫道：
这火着得可真怪了。
爹极慢地开口说：
怪是有点怪，不过一开始也不过是烧了柴垛，要是镇上来救火的人多，平房是绝不会毁的。可惜只来了9个。
我听后抬头去看，一数，果然来救火的乡亲只有9人。爹看得真清。
就这已经不少了。
爹的声音一下变得十分空旷。
民国35年春上，镇上的地主郝大牙逼死了你们的奶奶。你们的爷爷一恨之下，把他的堂屋点了。我当时站在远处看，那天晚上去救火的镇上人只有4个。
烧毁的平房上最后一股火苗摇了几下，熄了。爹的嘴又噙住了烟袋，院里陷入死一般的静寂。一股夜风陡然吹来，浑身汗湿了的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第二天爹就病了，一个月后方能起床。爹在病中和病好后有一个奇怪的变化，是再也见不得火柴，只要一见火柴他就牙关紧咬，眼露惊恐，面孔发白。没有法子，娘只好藏了屋里所有的火柴。他自己也只好把烟戒掉，整日拎一个空烟袋。